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8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获新生，正实大法救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日。修炼前，我浑身是病，是出了名的药篓子，家里抽屉里总是装着满满各种各样的药，连邻居有病都知道到我家来找药准能找到。那时我患有胃病、妇科等多种疾病，特别是胃病带来的神经性疾病，害得我黑夜白天睡不着觉，人整天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难受至极，并且带来一种反常状态。除了下雨、阴天，我能听到人说话，晴天人家说什么我根本就听不见。多病折磨的我每天都在痛苦中挣扎。更让我雪上加霜的是，一天我跟着村里满满一车的人去赶集，车到集上停下，就在我下车脚刚落地，站在车轱辘的前面，司机突然启动车加足油门，我和满车的人都向司机大喊，可司机却没听见，立刻我的腿压在了车下，腿骨折了。从此我又添上了腿病，不能干活，走路也不方便了，真是旧病未愈又添新难，我又陷入更深的多病痛苦折磨之中，医治无效，苦不堪言，每天总觉得活不到年底，也不知苦难何时出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得法的那一天，那是我生命走向光明的一天。那天，大法弟子将慈悲伟大师父的讲法录像带和教功录像带送到了我村播放，从此我获得了新生。那天有小雨，我住在村北头，往常下雨没人和我联系，我也不可能出门的，放大法录像的事我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可那天偏偏我有事儿，要去村南面的小商店，正巧遇上我母亲和一个人在说村里放法轮功录像的事，我去看看。看完录像回家的路上，我一路上找厕所，进了这家再到那家，可我当时不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不住的拉肚子，并带有很多脏东西，我害怕了，就以为是病。我想老是这样拉下去，我就不去看了。可不知为什么，第三天我想来想去还是去了，正遇上当地辅导站的两位同修，他们告诉我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是好事。我不害怕了，高兴的就接着看。我越看越愿看，越看身体越轻松，不知不觉身体所有的病都好了，妇科病、胃病等病全好了，腿也好了，头脑清醒了，无论晴天还是阴雨天，我都能听到人说话了，也能睡觉了，想睡觉倒头就睡，真是轻松快乐极了。一个令医生无奈、被多病折磨痛苦不堪的出了名的药篓子，只看了学了几天法轮功，一下子全身的病都不翼而飞，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我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高兴的笑啊笑啊，对慈悲伟大师父的感激呀无言能表。我身体的巨大变化在当地引起很大的轰动，很多人都慕名来找我，都想看看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在我这个曾经出了名的药篓子身上的真实体现。当时我在大法中受益的这活生生的事实，在当地证实大法起到了非常好作用。1999年以前，一次在80多人的法会上，辅导员让我谈谈得法的体会。当时 我感恩慈悲师父的激动话语像喷泉一样涌出，源源不断。我不停地说啊说啊，对伟大师父的救命之恩好像永远也说不完。同修们听了我的体会也很受鼓舞，看着我激动的表情，同修们都说，看把他激动的，看把他激动的。我怎能不激动啊？恩师把我从不见天日的苦海里救起，再造成一个无病一身轻的幸福生命，我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啊。一，按真善忍做好人，正实大法。得法后，到学法点学法，练功是每天最快乐的事。我们的学法点练功的人越来越多，多得几乎屋里站不开了，练功时只好错位站着。练功不多日的一次，我练动功碰到了一个同修的手，就像触电一样的麻，我赶紧收回来。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法中说的超常现象。修大法后，我听师父的话，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吃多大亏也不和人计较，也从不和人吵吵。为人处事能为他人着想，真心善心地对待每一个人。接触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练法轮功的大好人。我用行动证实着大法的美好，也为救度众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和邻居和睦相处，真心待人，谁家有事需要帮忙，我都实心实意帮助，从不计较得失。我住的楼里楼栋脏了，我常年不计报酬自觉地打扫，直到协党强制居民接受协党物业管理，以收物业费为名强收，谁不交就面临起诉。居民的钱来养活网格员和居委会人员、物业人员，还有为协党搞政治等闲杂人员。协党物业安排物业的人来打扫楼栋后，我才停止打扫楼栋。其实是协党用这种方法控制每户居民，特别是监视居住的大法弟子，监视大法弟子送大法资料和贴不干胶及讲真相。每年下雪，我都默默地把楼前的雪清扫干净。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这样，邻居都知道我练法轮功做好人。警察来我家骚扰，邻居说，你们不抓贪官受贿的，专抓练法轮功的好人。1999年7月，协党迫害法轮功后，无论怎样下令迫害大法弟子，我所在的居委会主任一直没来过我家骚扰。有一次，协党上级下令，所有下级都得到大法弟子家去告诉，不准上北京。居委会主任只好带了三个人来到我家，说，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一直不到你家来？我听调查的说，你口碑很好，这次来不为别的事，就是来告诉你别上北京去。说完一会儿就走了。后来我在一厂子干活，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证实大法的美好。全场上下人人都夸练法轮功的我是一个大好人，都认同大法好，都知道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讲道德。夏天，车间里没有风扇，很热。有一天，我干活感到非常热，突然感到一阵阵清凉的风向我吹来，感到心清气爽。我想，哪来的风啊？抬头一看，一个特大的风扇正习习地向我吹着清风，我感到非常舒服。等了一会儿，我再一看，风扇没有了。我明白了，我在这里证实了大法好，慈悲师父送来仙风鼓励我，继续按修炼人的标准修好自己。后来我另找了一份工作，离开了磁场，开始三退了。我遇到厂子的每一个人，我只要一说三退的事，他们就都高兴地同意退出协党组织。 我为他们明白真相得救感到高兴。后来，我到一个医院干临时工，我仍以练工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那里，是我分内的活儿，我真心的干好，不是我分内的活儿，我看到需要，我也实实在在帮助干好，脏活累活从不计较，处处善心待人。医院从上到下都知道我练法轮功，人人夸我是大好人，从我的身上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为我讲真相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很多人通过我讲真相，明白了大法的美好，退出了邪党组织，得到救度。在医院工作时，医院里的水龙头不关，哗哗的流，白天灯不关，没人关，都是常有的事。我看见了，都默默地关好。在医院干活的人都往家里拿医院的药品、被套、工作服等，拿医院针管子、空药瓶等的废品出去卖钱。唯有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只是兢兢业业地干活，从不拿医院的一点东西。有人不理解，就对我妈说：“她怎么那么傻？”我妈说：“她修炼法轮功。”他们知道了。练法轮功的人讲道德，做好人，不贪污，不腐败。有一个收废品的对我说：“你从医院拿废品给我，我给你提成。”我说：“我不干。”后来他对别人指着我说：“这个人罪证，他知道我练法轮功。”在医院上班时，帮助有困难的病人和家属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儿子在这里一个工地打工，摔成重伤住院。他从家里赶来伺候儿子，什么也没带。在医院，晚上他没有铺的，也没有盖的，就躺在医院冰冷的地板上睡觉。我好可怜他，就千方百计地给他找来铺的、盖的，让他在地上打成地铺。看着他能暖暖呵呵躺着休息，从心里感到能帮助别人的那种幸福。那人感动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可这对我一个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来说，帮助别人已成平常事。因为我是师父的弟子，师父教我们对谁都好，处处做好人。大法弟子的正能量也在影响着身边的人。有一天，一位明白大法真相的同事高兴地告诉我说：“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我今天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提着两大篮子草莓很吃力，我就学着你做好事，就帮他提着。我提着草莓走在路上，心里那个高兴啊。”说完，我俩都高兴地笑了。是大法真善忍在启迪着人的善念呢。我把大法书和资料拿到医院，放在干净安全地方，这样休息时能随时学法。我的言行为我在医院休息时学法开创很好的环境，同事、领导都不干扰。讲真相，随时可拿大法书或大法资料救人。有一个高干来医院住院，看到我的言行，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非常认同。我把转法轮送给他看，他拿着书，我对他说：“你要尊重大法。”他立刻把转法轮高高的举过头顶，高兴地喊着：“我尊重，我尊重。”一位外地大姐，丈夫病了来住院，她来医院照顾丈夫，我给她讲真相。他说他那里也有很多人练法轮功的，他知道法轮功好，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我把手里仅有的一本转法轮送给他，后来我又请了一本，让他学法修炼， 很高兴接受了。后来她丈夫出院，她也回家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我很惦记她是否坚持修大法。后来她丈夫来医院复查病情，我们又相见了。通过交流，看到她很精进。当谈到很多同修为维护师父和大法到北京去证实法时，她说，我就是把家里的一切事都放下，也要到北京去证实大法。经复查，她丈夫身体恢复得很好。她陪丈夫回家后，至今我们没有再见面。不知大姐现在如何？我想她一定很精进，也和我一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每天走在修炼的路上，忙着救众生吧。后来我要离开医院了，医院领导对我说，要不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协党上级对医院施压，医院就把我转成正式职工了。医院在我这个岗位上的人，走时都把能拿的东西全部拿走。我走时，把我自己的新工作服等能留下的自己的东西全部留下，交给同事，帮我转交给来接我工作的人。后来我回医院看到同事，同事对接我工作的一位大妹说，你就是接替她的工作。那位大妹抱住我激动地说，大姐，你真是个大好人呐，你真是个大好人呐。还有一次我回医院，医生看到我激动地对我说，大姐，我们都想你，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大好人。二，师父时时保护我，为我承受一切。得法后，有一次我和工友骑自行车走在路上，忽然听到身后一个女的啊的一声惊叫。就在同时，我的自行车瞬间像被谁拖了一下。回头就听我的工友对一个骑摩托车的女人说，你眼瞎了？那个女的惊恐地说，我真的没看见有人呢。原来我被这个女人的摩托车给撞了。刚才是慈悲的师父把我的自行车拖了一下，使我躲过了一场车祸。师父又为我承受了一场大难，使我毫发未损。1999年7月，魔头江鬼利用邪党制造谎言，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毒害民众。那年腊月，为证实大法，还伟大师父和大法清白，让世人明白真相，我走上了天安门广场，被邪党警察绑架到一公安大院。警察逼着我们大法弟子报姓名，报了姓名就拉走。我不配合，最后就剩我一人不报姓名。警察就逼我踩师父的法相，我坚决不踩，逼我喊诽谤师父和大法的话，我坚决不喊。他们又想出一招，动我，让我脱了冬衣，只穿着薄薄的内衣，站在严冬寒冷的院子里挨冻。北京的腊月，滴水成冰，寒风刺骨。在院子里非法看管我们的警察，穿着棉大衣、大棉靴，戴着大棉帽，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都冻得抱着胳膊哆哆嗦嗦。而我穿着薄薄的内衣站在院子里，感觉就好像夏天穿着薄薄的纱衣，轻飘飘的，非常舒服。在院子里站了一下午，一点也不觉得冷。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替我承受了寒冷，打心眼里感谢师父。在邪党谎言的毒害下，虽然大法弟子不断地讲真相，可还是有人对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三退不理解，还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有一次，我提着一桶垃圾出去倒，听到有人在议论我练法轮功整天出去等等，不知为何心里产生了埋怨。这时就听砰的一声，垃圾桶重重地砸在了我的脚上，当时脚就肿起来了，疼痛难忍，看来是骨折。我马上悟到我错了，不该对众生产生埋怨心。师父要求弟子应该慈悲对待每位众生， 我没按照师父教给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我一定会记住这次教训，以后一定按照大法的标准，从一丝一念上修好自己。我想，大法修炼真是太严肃了，来不得半点敷衍，真的处处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慈悲伟大的师父看到我遇事知道向内找，让我的脚不感觉痛了。虽然看起来脚伤得很重，肿得也很厉害，可我就是不感觉痛，照样学法练功，照样干家务，一天也没有耽误上班。一段时间后，我就完全恢复了。工友看到我脚伤得那么厉害，没耽误上一天班，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就完全好了，对我说，你这脚要是上医院，不知得花多少钱才能治好了。又是恩师为我承受了，我深深地感谢师父。我从一个病魔缠身，在苦海里苦苦挣扎，遇到矛盾得理不让人的生命，变成了一个无病一身轻，快乐幸福，遇事能为他人着想，处处真心善心待人的大好人，成为一个放下个人安危，讲真相救众生的大法弟子。这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慈悲威力，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承受一切换来的，是伟大慈悲师父的无量威德所致。弟子用尽世上的语言，也道不尽师父拯救弟子的无尽慈悲无量恩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戒掉手机瘾，做真修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日。2003年1月，我在帮助家人同修超法的过程中得法了。那段时间我找工作处处碰壁，也许是机缘到了吧，终于接上圣缘。待业在家，我有的是时间，能得到的师父讲法、经文和真相资料我都看，如饥似渴。在听同修的切磋中，也学习到了很多。2004年8月，由于学法不深，干事心、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太强，被邪恶钻了空子，被绑架至劳教所迫害2年。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没有向邪恶妥协。2年后，坚定地走出了劳教所，也成为了同修眼中的英雄。一、戒掉手机瘾。我得法晚，几乎没有什么实修过程就被迫害了2年。对向内找，认识肤浅，总是拿自己做得好的地方和人家比，觉得自己还不错。后来师父为我安排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工作离不开手机，主管传达布置工作内容都是发微信。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实修环境，但是我辜负了师父的苦心安排，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自己，染上手机瘾，手里离开手机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抓心挠肝的，学法也学不进去了，功也练不全，自己很着急，但是摆脱不了，心里很苦很难受。这期间我上明慧网越来越费劲，直到最后彻底上不去了，而身边其他同修都能上去。这件事令我幡然醒悟，再这么下去，我世界的众生就完了。我收起了手机，强迫自己学法，刚开始学不进去， 学一会儿就闹心，根本没法大量学，静心学。我就听一会儿交流文章或者神传文化，再接着学，争取一天多学一点，一天进步一点。渐渐的感觉越来越好了，两三天之后就不那么闹心了，心越来越静了。但是在常人现实中修炼确实很难，一上班又离不开手机，有时候不知不觉又看了很长时间。一天早晨我做了一个梦，说我拿手机这只手上都是大便，好恶心。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这次我痛下决心一定要戒掉。我听明慧广播，明慧汇编，戒除手机瘾，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然后大量学法，感觉头脑越来越清晰，也渐渐领悟到了什么才是真正向内找，开始实修自己。二，向内找，实修自己。这些年在人中，因为不精进，滋养了很多人心，安逸心、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求名心、证实自己、显示心，太多了。有时候我很自卑，怀疑自己是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通过不断学法，我知道是干扰和业力在往脑子里打不正的念头。现在这种念头一出现，我马上否定它，自己在心里念，这不是我想的，让它灭。旁边没人就念出声，坚定正念，彻底否定它。我们单位有一位同事说话总是和我抬杠，站在过去看问题的角度，那根本就是对方不讲理。当我对照法真正静下心来向内找，才发现原来他一直在提醒我去争斗心、怨恨心，还有党文化中的强势、一言堂，他就是一面镜子。当我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看他也顺眼了。他在说话刺激我时，我就告诉自己，提高的机会来了，把握住。也有很难受的时候，我就对着难受的感觉说，这不是我，是怨恨心、争斗心被触动了，去掉它，不要它，灭。这样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明显感觉心态好了很多，现在面对他的抬杠，基本能做到不动心，付之一笑。有一次，我和同事 B 帮助同事 A 填一个补助申请，基本都是我帮的忙。同事 B 爱表现，我就给他机会让他参与做了个结尾。结果同事 A 一个劲儿夸 B 聪明厉害，好像故意说很大声让我听似的，一句也不夸我，感谢我。我的妒忌心被触动，那感觉真是翻江倒海。但是我的主意识特别清醒，他暴露出来，那正是修去他的好机会。我小声念叨着，妒忌心，去掉它，不要它，谢谢你帮我看到这颗肮脏的心，修去它。我脸上也露出了微笑。我个性比较急，虽然做事快，但是不够稳。我们单位有时候要用到 Excel 表格，我没学过，一涉及到这部分业务，心里就不稳，有时候忙中出错，越急越乱。经过这段时间实修，我意识到这是急躁心和正念不足造成的。有一天，财务一下午都没有活，快下班的时候，主管让他提取一批资料，他干不完就留给我干了，因为我下班时间比他晚。就好像是安排好了似的，你越不想接触这个表格，越让你干。这次我端正心态，把它当成一次提高的机会。说来也怪，人家临走教我怎么弄，本来好好的，一切正常。人家一走，我这弄一弄就不正常了，开始不听话了，粘贴过去就乱码，莫名其妙就这样了。这样下去，我干一晚上也弄不完。我对自己说，不要着急，要稳住。虽然你没学过，但是你是大法弟子，大法会开启你的智慧。我坚定了正念，上网搜索了一下，很快就找到解决办法，一气呵成，很快完成了全部工作， 给财务发过去，他给我点赞，说太快了。我想，也许是师父在鼓励我吧。我身边同事换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有一个女生一直在我身边工作，她的特点是慢性格、慢动作，脑子不灵光，一根筋，语言表达不清楚，业务能力差，自私，妒忌心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她永远正确。这样的人在哪也不受欢迎。我曾经想，也就是遇到我了，一直包容忍让她，要是在别人手下干活，早挨欺负受排挤了。现在我觉得过去自己那些想法很可笑，根本不是真正的自己想的。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给你照镜子，提醒自己去执着，扩大容量，包容忍让，这是好事呀，人家在帮你提高啊，得谢谢他。感恩师父没有放弃我，一直在看护着弟子，弟子让您费心了。感谢同修把自己的心得分享出来，我学习借鉴到了许多，感谢明慧同修辛苦付出。这里想提醒一些和我一样不太会向内找的同修，在大量学法之余，多听听明慧文章汇编，比如去除党文化、修去怨恨心、坚持背法等语音节目，真是受益良多。第一次参加法会投稿，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